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和大家讲的都是啰啰嗦嗦，因为呢 Donald Trump 这个一变脸以后啊，这个全球的新闻媒体都是针对这一点啊，他为什么要变呢？这个乌克兰呢，现在是命运多舛啊，大家都是集中在这个方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觉得呢，讲的没有再讲了，连续给大家讲了几天关于这个全球的变化，那个特别是 Donald Trump 出卖了乌克兰的基本利益啊，并且呢是和这个欧盟反了脸啊，没有人动他，他去搞别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呢就很难再讲节目了。当然我现在看见网上呢还是有些人说那个 Donald Trump 是有道理的，说他这样做呢是大智慧，有更多的想法等等。那我看了半天呢，也不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有多么聪明啊，他可能是想把美国政府瘦身一点啊，使美国呢少在世界事务上去掺和。但是呢你这样做的话，他直接的后果呢就会使得俄罗斯更加肆无忌惮的去侵略他想要的国家。所以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来说呢反而是一件坏事。那这件事情怎么讲呢也不知道。所以呢最近这几天呢有点呢讲的审美疲劳了。不过最近呢看见有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倒是有点趣，这篇文章呢就没有就是顶着就是骂 Donald Trump 这个人怎么不行啊，那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倒是这篇文章呢它比较多的去谈到美国的这个军事政策或者是美国的全球政策的问题。那么这篇文章呢是在美国的一份杂志叫 Washington Examiner，翻译成华盛顿观察家报 Examiner 就是一个观察的人嘛。这个 Washington Examiner 呢就发表了一个人的一篇文章，这个人呢叫 Pat Harrigan 啊，这个人有点名气的，他是美国的国会的众议院的军事科学空间技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啊，这个人还是很有地位的，他是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讲到了其实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美国现在的军事政策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那大家说这么怎么扯呢？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由世界各个国家给到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是非常大的。那俄罗斯呢就不用说了，他发动了一场几十万人入侵的军事行动，那用钱呢就像打水漂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等于是西方的武器的力量和俄罗斯的武器的力量在对这个对决。那么对决结果呢不清楚，因为到现在为止俄罗斯还是占着乌克兰的四个州加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呢现在占有了俄罗斯的一个州，就是这个库尔斯克州。那么这个到底这个军事政策能不能体现出来还现在很难说，因为现在所看出来呢还不是西方直接和俄罗斯去打，而是通过乌克兰的手去打俄罗斯。所以这整个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还要等等看。但是呢这个 Pat Harrigan 在 Washington Examiner 发表的这篇文章呢就讲到了一个比较尖锐的事实，他就讲了这个其实上有很多的战争啊，不是按照你的技术最发达而取得胜利的，有些时候是刚刚相反的啊。举了个例子，这个80年代俄罗斯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这个大家知道俄罗斯对阿富汗呢是下了决心，要苏联嘛，那个时候就要把阿富汗的这个反对这个政府把它推翻。那么所以呢苏联呢就派大军就进入了阿富汗打仗。美国当时是反苏联的，冷战期间嘛，所以美国呢就给了当时反对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军呢就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当时一个叫圣战者啊那个圣战者组织就是一群这个就像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但是他们当时是打游击战，是反对苏联的入侵的。那苏联的武器太先进了， 坦克车大炮不用说了，苏联首先有飞机多，它的直升飞机浩浩荡荡，它的战斗机更是多，所以呢这些飞机都是便宜点，苏联的这些米格啊等等这些飞机动辄就是几百万美元，贵得上千万美元，那就把阿富汗的这个生产者组织呢就打得抬不起头来。当时美国呢就通过各种渠道就给这个美国的非常简单的武器卖给，也不是卖，就是送给阿富汗的生产者。这些武器呢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毒刺导弹。毒刺导弹呢当时美国的价钱不贵的啊，当时美国的价钱毒刺是一种反坦克的单兵武器，可以肩扛的。这个毒刺导弹呢这个很简单，因为它的绰号叫做 Stinger， 所以大家呢就把它叫做这个毒刺导弹。这个导弹到现在还在用的，单兵的啊，便携式的这个导弹，也就是扛在肩膀上就可以发射打飞机的。这个导弹的正式的名字叫 FIM-92， 叫 Air Defense Missile， 专门打飞机的，它的外号叫 Stinger。 那么美国呢就把这个武器呢就送给这个圣战者让他去打仗。每一枚这个毒刺导弹 Stinger 呢$8,500一枚，那大家说不便宜啊，其实也不贵啊，一部汽车的价钱可以买3-4枚啊，那么所以呢就把这个送给他，那么很容易使用，扛在肩膀上发一射就能够打飞机。那么俄罗斯呢就不知道这个，俄罗斯呢就大量的直升飞机压境啊，就在阿富汗去打，结果呢地面的这个圣战者的这游击队呢就躲在这个山洞里面，躲在房屋后面就发射一枚，这一枚$8,500的针刺导弹 Stinger 就能够打下一架几百万美元的俄罗斯的直升飞机，就苏联的直升飞机。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回报，$8,000打下几百万美元，这个简直不是等比的。那么没有多久，这个由于这个圣战者主要是有了这种导弹，所以越打越起劲，最后呢这个苏联呢还没有办法在阿富汗打胜，结果呢苏联自己搞垮了。1989年俄罗斯啊的前身这个苏联就解体了，跟着的15个加盟共和国就脱离了俄罗斯啊，就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就包括乌克兰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慢慢离开他。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个 Pat Harrigan 的这篇文章啊，在这个 Washington Examiner 上面这篇文章呢其实解释一个简单问题，就是投资回报，叫这个冲突战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也把这个事情调转头来讲啊，我们隔了20年啊，到了恐怖主义横行的时候，2010年前后。那么这个美国当时呢就说是反恐怖主义的，因为自从这个911以后，这个恐怖主义的穆斯林组织在各地呢打击美国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呢装备了很多很昂贵的美国的这个战车啊，特别是装甲车啊，这种用美国用的特别多，每一部呢都几百万美元。那么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呢用一些最简单的地雷啊，用一些最简单的甚至是用农药用氨肥做的炸弹，就这样呢就把美国几百万块美元一部的装甲车呢就全部打瘫了。这个也就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投资回报，就美国呢在这次输掉了。我们看呢去年在红海，这个我们讲的也门的胡塞武装就袭击红海上的船，美国呢当然海军呢就打他们的这个目标，那么有些时候呢是飞到也门上空用空袭来打也门的目标，但是更多情况之下是要打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从也门一直飞到这个红海的上空，那美国的海军呢当然就把他们打下来了。那但是呢问题是美国海军上发射的导弹呢$2,000,000一枚，打下来的这个无人机呢大概是$50,000美金一部， 那就是200万打5万，所以你看这个回报率也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所以这个 Harrigan 写这篇文章，就说是美国呢现在对未来的这种冲突战争的经济效益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在以前，8000块钱一枚的针刺导弹 Stinger 给这个圣战者，就把苏联的直升飞机给干掉了，几百万一台。到现在呢，调转头来用200万美元一枚的导弹去打那个5万美元的胡塞武装的这个无人机，这个呢就说美国失去了未来冲突的经济效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Harrigan 这篇文章写的，他用了很多数字，我比较喜欢看这样的文章，因为他讲真实的。他说美国国家的债务现在是极为的严重啊，美国债务呢，这个我们看看美国每年的赤字，美国的赤字呢是18000亿美元，就每年的赤字，就是这个支出的多于这个收入的，每年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就这么多，但每年的赤字就是多如这个 deficit 18000亿美元。那么国家的债务现在多少呢？美国整个国家欠债现在欠了36.3万亿美元，就36万亿美元，每年的赤字是18000美元。所以呢，就这36万亿美元每年支付的利息，就等于美国的国防预算，就等于8000亿的国防预算。所以美国现在欠钱欠得不得了。所以说美国的每年的赤字是国防预算的2倍，那你看这个价格就很容易算了。美国每年的赤字是1.8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防预算一年才是8000亿美元，所以光赤字就是国防预算的2倍多。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美国的债务和美国的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呢，它现在达到了123%，也就是美国的债务要高出美国的生产总值要多出1倍还有多。所以呢，而美国呢，现在 GDP 啊3%用于这个防务，也就是用于国防，也不小了，用3%去搞防务还不够。那么，并且呢，说现在呢还不得了，现在财务要紧缩。这个 Pat Harrigan 就说，我们现在陷入历史性的国防收缩，因为美国军队没钱。所以 Donald Trump 怎么上台以后，这边又断供乌克兰，那边又要骂这个欧盟自己不花钱去支持乌克兰，要美国保护，又讲了很多。他其实有个目标，大概就是看到这个数字，他要把预算呢把它压下去。所以呢，很多人就骂他。那么骂他的人有没有想到呢，如果要继续维持美国的这个巨大的预算，美国呢就是叫做入不敷出，那就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 Pat Harrigan 就说，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防务的看法。他说呢，这个其实外国要做什么来打美国都不需要。大家说，哎呀，现在中国发展航空母舰，这个俄罗斯发展这个远程导弹，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些会影响美国呢？我想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动用航空母舰来打美国，或者用战列舰来打美国，这都不需要。因为呢，他们用很廉价的设备就能打探美国的这个最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美国停在飞机场上面的那个 F-22 的战机， F-35 的战机，那么用一个几千块钱的无人机，如果发射10台打中1台，也就能够摧毁这个价值1亿美元的这些飞机。我们看俄乌战争中是典型例子的，乌克兰很多次用这个非常廉价的这个无人机把俄罗斯的一些最先进的飞机就打趴在机场上，这个搞得俄罗斯不断的把这些重要的飞机后撤，因为放在前面呢被乌克兰打，并且呢这个价值的比率呢是不对称的，就乌克兰发射的那个无人机可能就是几千美元一台，俄罗斯的那台飞机少说几千万美元，就2下就没有了。美国也面对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这个并且呢，用无人机这种很廉价的手段，能够让美国很多设备啊被瘫痪啊，比方说美国的电网，那么复杂的电网，有些时候只要风一大，电网都会出问题。那么如果真要破坏电网，那就很容易了。你的变电站、你的这些重要的交换中心，还有你的电厂，或者打坏你几台这个电塔，就是那个高塔，那基本上就瘫痪。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这个 Pat Harrigan 今天的文章里面讲到的主要内容，就是呢现在的问题大得不得了。他当然没有提高到就是说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但是呢他首先呢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必须注重决定性主导地位的能力啊，我们说要保留，如果某种武器对俄罗斯或者对中国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那呢就保留它，如果达不到要求就停止采购啊，不要开发。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不要盲目的发展最先进的武器，而是要有针对性的发展武器，这样呢我们可以用更少钱但是做得到效率更高的武器。那当然 Pat Harrigan 这个讲法美国军界有多少人会听见的我不知道，不过在这个 Washington Examiner 上登呢，我估计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说你不要老在做越来越大的航空母舰，做越来越复杂的导弹，越来越复杂的飞机，这些东西呢它很脆弱，你不如呢学学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做法，能不能有一些廉价的有效的武器来对付你的对手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Pat Harrigan 还讲啊，美国呢要大量生产成本高啊、成本低这个高效的军事能力，这个比方说比较高性能的爆炸物品啊，一个炸弹它比平时的炸弹要爆炸力要大很多，但是呢不重，不像美国现在要丢一个超级导弹需要一架 F-135 这么大的飞机去丢，那个飞机本身就变成一个非常容易攻击的目标了。所以呢就是要研究这种啊，它这个又不贵但是爆炸力高的这种弹药啊，还有能够发射这种弹药的火炮，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坦克的导弹，因为如果你的对手有大量坦克车，你就用那这种地对空或者反坦克的导弹。当然你也要研究一些新式的比较轻比较更有效能的火箭发动机、喷气发动机，就说对这种东西美国政府应该是着重，而不是那种最昂贵的啊，并且最脆弱的武器。那么当然呢，这个他讲的这个 Pat Harrigan 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说如果这种武器现在通过俄乌战争的打，大家知道这种东西它不具有战略的优势，生产成本呢超过你的对手的所用的这个成本，那就不要采购了，那就不要用了，也就是说选择一些又廉价又更高效的武器，而放弃这个没有效能的低效的武器。而这就是 Washington Examiner 这个昨天的一篇文章，作者是 Pat Harrigan。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第二条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新的一种飞机啊，这种东西呢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我们知道美国的最重要的飞机公司就是一家，就是波音飞机公司。美国呢几十年前是有好几家大型的做民航机的公司啊，其中最出名的是 McDonnell Douglas， 也就是麦道飞机公司。这家公司也很不错的啊，麦道 MD 嘛，麦道飞机公司相当大的，我曾经在90年代还去参观过，好像是在 Long Beach 附近的，在 Hawthorne 啊什么地方，那个麦道公司的飞机场，当时一个退休的老人家带着我呢，在那个飞机制造厂里面看这个金属疲劳试验呐、啊，各种各样的流水线呐、啊，特别的觉得震撼啊。结果那家公司他做的飞机呢和波音公司的飞机呢是并驾齐驱，在抢夺美国和世界的这个市场，但是由于波音公司飞机做得好， 价格又比较好，所以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就买这个波音的飞机，而没有多买这个麦道，麦道呢就经营不善，没有拳头的产品，最后麦道公司呢就出售，就给波音公司吞了。吞了以后呢，美国就剩下一家大型的民航机的这样的制造公司，就是波音公司。波音公司呢变成独裁以后，它就变成了垄断嘛，所以波音公司就不思变了。他手头有一大堆这个七字头的飞机啊，从最早的707啊，707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见是1972年，当时尼克松访华，他坐的就是一架707。707早就不用了，那是美国早期的这个喷射系的大型的这个客机，单通道啊。所谓单通道就是走进去当中一条路，两边呢两个到三个座位，但这样排叫单通道。大飞机宽体的双通道，就走进去两条走道，左边两个，右边两个，中间四个，就变成这么一个座位，装的人就多啊。这个是单通道、双通道。707呢，就是这个单通道啊，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后来在707的基础上，就推出了737。737后来变了很多种啊，然后推出了全球最大的747，两层楼的，现在总统专机就是747的这个改良的版本。然后后来呢又推出了这个坐200人左右能够飞到8-9千公里的这种大型的客机，这种客机呢比波音747要小一点，省油一点，这个叫757。然后后来呢又推出了767，然后就推出了革命化的777，就 777。他第一次飞我还坐过这个777，当时是从香港飞洛杉矶，我就坐777，哦，觉得好舒服那个飞机啊，大型客机。后来又出了787啊，这个波音公司呢不断的推出公司，那么这些坐飞机呢。20多年前他就停产了，就是说我们的飞机够了。美国就是这样，因为每研发一款新型的飞机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个公司呢能够省钱就省钱，所以呢在旧的机身的基本情况下再改良，所以737所以就出了很多了，737A 737B 737C， 然后呢就出了最近的这个出世的737 MAX， 这都是737，就是单通道的这个客机。那么所以呢波音公司呢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些线呢，就现在还在做是737 MAX。 737 MAX 呢前两年出了很多事，在印度尼西亚掉下了一架，在埃塞俄比亚也掉下了一架，那么后来封航了很久又起飞，结果去年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在飞行的过程中，在好像在这个 Portland这个起飞以后，突然间有一个紧急的门呢就吹掉了，幸亏当时的旅客都绑着安全带绑在椅子上，飞机紧急着陆，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这个飞机呢就出了很大的事。所以现在整个737 MAX 呢在全球的这个买飞机的这些客户当中呢不看好，卖的就特别少。那么但是呢这个波音公司呢就把很多线就关了，除了737以外，他现在747也不做了，他的767也不做了，757就10年前就已经停产了。所以他现在能够供选择的飞机，波音的飞机他非常少，他大概只有几个飞机，大概6款飞机是可以买，但是呢其中有4款呢还没有通过美国航空管理局的这个核准，因为你有新飞机你要让这个美国航空局他去试飞，航空局不说飞一次他要试飞很多次，最后决定这个飞机安全他才发这个试飞证，就是试飞证，就适合飞行。那么6个产品有4个还在检查当中，那么估计呢他能够拿到市面上和另外一家欧洲的公司就是空中巴士去竞争的只有2种类型的飞机，这就很要命了。一个飞机工厂你少说在市场上应该有10种8种的飞机在卖，因为有些是短程的、中程的、长程的、载机身的、 宽机身的，有不同的续航程，飞这个5000公里、8000公里、9000公里、10000公里、12000公里的，这些飞机你都得有啊，这样你的市场的覆盖率才能够全面，这个叫做市场细分。但是呢，波音公司呢就不争气啊，因为这个737 MAX 呢出了很多问题，就反复的在修改这个737 MAX， 搞到现在为止就没有20年没有去研究新的飞机，这个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缺了。什么空缺呢？就是波音757的那个空缺，能够坐200多人，能够飞9000公里左右，这个航程的飞机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757的生产线已经停了。所以呢，这个欧洲的联合飞机公司就是 Airbus 空中客车公司呢，就集中要攻这个市场。结果呢，真是做出来了，就是2025年推出来了，推出了这个 Airbus 的这个我们叫做 A320 的一个变形机种，叫 XLR。 这个 A320 的 XLR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已经赢得了500架的订单。大家知道一款飞机卖的1-2千架就叫做很好的，这个飞机上市不到一年就拿到了500架的订单，如果未来看再过一年可能拿到1000架都不奇怪，那就是基本上的投资都回来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公司是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他手头没有这种新款的飞机，757已经停制造了很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见这个空中巴士，这个欧洲公司这个飞机的制造啊，不但是欧洲的公司买，亚洲的公司买，现在连美国自己的公司都在买这个欧洲的空中巴士。两个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一个叫做 American Airlines 美国航空公司，一个叫 United Airlines 叫做联合航空公司，这个已经决定用这个 A320 的 XLR 取代服役了很久的波音757的机队。因为757停产了，这个飞机的零件越来越少了，这个飞机也到了寿命的周期，所以呢现在拉买新飞机，而波音又不出757，所以呢买这个空客的 XLR。外国也买得多啊，其中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叫 Qantas Airways， 它呢也购买了好多架的 XLR。 那么这也就是澳洲的航空公司第一次购买空中巴士公司的载体的客机，就单通道的。那么这个 XLR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第一个没对手啊，757的市场这都已经都不生产了，所以大家都要买这种飞机。而 XLR 它呢后面有一个机翼，后面有一个巨型的油箱，多了一个油箱，就飞的时间长。那么这个说明 XLR 第一个呢力气大，它可以装220名乘客，这个量就很大，飞行时间呢达到11个钟头，但是它比耗油巨大的这个波音747要省油的多，比这个空巴自己坐那款2层楼的波音380也要省油的多。所以呢这个市场基本上 XLR 就把它拿过去了。那么这些航空公司呢现在可以开辟很多直飞的新的航线呢，对于这个欧美来说呢最主要就是飞越大西洋的航线，太平洋还够不着啊，如果你只能飞这个11个钟头，还没有到洛杉矶，从香港还要更长一点，所以要大飞机，但这个就够了。那这个大飞机我们就777啊，787还在飞这条航线，但747就停了。那么现在呢作为这个200人上下的飞机能够直飞这个欧洲到美国的纽约，这样的飞机呢现在呢就是 XLR， 就这种飞机。我们知道波音公司所有的这个市场跟 XLR 能够竞争的新的飞机它呢都被搁置了。波音主要的机型就是737 MAX 10，那 MAX 有很多种变体， 这个10呢就是准备取代波音757的，但是还在研发，现在还没有动。那么现在呢也要等到这个美国的航空管理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FAA 啊，叫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要等它批准。波音公司现在的问题呢是解决生产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原来以为是飞机操纵不好那个出问题，那就好解决，哎，现在呢是飞机的生产有问题，质量有问题，这就不是个小问题了，流水线上哪个环节出事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呢就面临到产品问题，而空巴现在呢就已经马上就上去了。那个我们说呢，这个别人成功不一定都是别人的优点，也可能是你本身的缺点。我们知道现在还有波音的另外一个大型的飞机，就是波音777，也就是我飞过的波音777的最新型号是 X 啊，就波音777X 这个飞机跟刚才讲的737 MAX 10是同时要推进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这个飞机没有交付使用。我们知道现在正在飞的这个777，包括我这个今年年初从洛杉矶飞到香港这个777，这架飞机呢它都已经快到寿命周期了，就飞机飞多少年它就停飞。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型的飞机呢现在呢就基本上除了美国这些老旧的飞机，这个就给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就把它取代了。空客我刚才说了，波音公司有六种客机是可以拿到市场，但是六种客机里面有四种呢还等着 FAA 去通过验证。而这个我们说空客有多少飞机呢，空客通过验证的飞机有12种，12种对美国的6种，美国6种有4种还在检查，美国正在的市场上可以随时买到的只有2种，欧洲空中巴士有12款的选择，12对2，你想这是个什么比例。所以说美国的这个飞机制造的垄断是造成了美国现在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生产的问题。当然讲到这里，很多人说中国也进入这个市场了，因为有这个中国民航的 C919 啊，也是单通道的这个中短航程的飞机。不过我呢就说呢，这飞机现在在中国本身也都还在探索阶段，飞机呢要飞得够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慢慢提高这个产量，而要进入全球的这个市场还得通过欧洲航管局的批准，通过美国航管局的批准，你才能够到了这个竞争的地位。而这个我们说这个批准书很难拿到，就是你自己还没有过关，所以估计呢中国的919要进入竞争呢还需要一段的时间。那现在的问题呢就看着美国本来是最强大的民航机的制造国，现在呢逐步的输给了欧洲联合的这个空中巴士公司。空巴公司是欧洲五六个国家一起合作的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好像西班牙这个国家都参加做，每个人做一部分就做好那个部分，最后呢用各种方法运到法国中部的城市，一个城市叫图卢兹，在图卢兹的总成厂把它装配。这空巴的飞机呢现在我做的越来越多，早年就是波音一种，现在呢经常就上去就是空中巴士，整个质量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呢这个美国这个飞机制造厂啊，这个波音如果不思改革，它肯定要再被淘汰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